Marshall 自从两年前开始打桥牌以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会早上五点就起床，看报纸，喝一杯茶，然后又在椅子上面睡着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我应该做一些事情，要不然我可能就会一直走下坡路。Maps 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走进了布里斯本市政厅一个50家的桥牌小组，来尝试一下玩这个游戏。我在街上走着，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我在椅子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我想我的孙儿辈们他们已经是不需要我帮忙了，我应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一年之后，每周他都会去玩两次桥牌，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而且其实打桥牌只是其中的一个乐趣之一。坐在 Maps 对面的是57岁的 Annie Bradford， 她刚刚退休，在一年前和她的丈夫搬到了布里斯本。他们夫妇俩从来没有打过桥牌，可是他们觉得应该尝试着打一下，来让他们的脑部经常得到健康的活动。事实上它确实激发了你，因为你在学习一种新的东西，所以游戏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不断地在学习新的东西，因为你一旦停止了之后，你就会变得很迟钝。安妮和她的丈夫最喜欢的是玩桥牌的时候周围那种有趣的和互相支持的氛围。有时候我们回到家都觉得脸上的肌肉因为笑得太多发酸，因为真的笑得太多了，非常棒。Faye Henderson 是这个桥牌组的协作者，同时呢也是在过去的10年当中非常活跃的一个打桥牌的人。其实我在家里是那个当大家在玩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做茶给大家喝的人。但是我的丈夫就很有竞争力，所以虽然我不是为了输赢，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活动。这些打桥牌的人们说，他们不会考虑去参加一个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在互相竞争的环境下享受乐趣。是的，我们尽力而为。有时候在喝完咖啡或者巧克力之后，有些人出了他们不该出的牌。在82岁的时候， Maps 和 Faye 都认为你必须不断地重新发现自己，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趣。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是我们自己来可以决定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变得有活力。我的孩子们都很乖，他们会为我做任何事，但是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我要继续以我的方式来进行生活。贝也说他现在还没打算慢下来。我认为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定，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龄超过50岁的澳大利亚人会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来改善他们的健康。49%的在这个年龄组的澳洲人会选择玩电子游戏来让他们的头脑保持活跃。邦德大学联络和媒体系的教授 Jeff Brand 分享了他的研究，他调查了1200个家庭。我们知道年老的人更喜欢的游戏是那种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那种通过体力或者是通过行动或者是通过冒险来进行的游戏。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第一个要让50岁以上的人开始活动和玩的动机，就是要让我们的头脑保持活跃。你知道我们想要做的那些游戏主要是那种有挑战性的，对于我们的神经和我们的认知能力是有挑战性的一些活动。 Brands 教授的研究显示，这样的游戏不但减少了焦虑，同时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感情和社交健康方面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All games have a win and lose.
所有的游戏都会有输有赢。那比如说我们玩一个拼字游戏的话，那么它就会让你觉得你是有能力的，而且你可以享受一种既是对我们有好处，同时呢又是有乐趣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乐观精神，我们的健康的感觉就可以增加。那如果你使用其他的媒体或者是使用电子游戏来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可以的。Alice Wen 是新州老年澳大利亚华裔之家的协助者，他开展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说麻将，来帮助那些住在养老院的人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也许想不到他们会喜欢玩这些游戏，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是很孤独的，他们在那里有太多的时间。Alice 说，这些游戏大部分是设计来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保持活跃的。很多老年人当他们进入养老院之后，他们就很少活动，所以呢，他们的肌肉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力，所以他们看待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为了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保持他们的精神健康，我们会介绍一些游戏来让这些老年人参与。比如说 Bingo 这个游戏就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眼睛和手协调起来。我们再回到布里斯本的50家中心 Maps and Fay， 在打桥牌的间隙会喝上午茶，稍微休息一下。他们鼓励人们试一下打桥牌。我们学习打桥牌，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程度开始。很多人一开始都是一窍不通。如果你从来都不尝试的话，那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能做到什么。
That's right.